欢迎回到无耻教皇党，我是乔赫施迈尔。你知道基督教各宗派之间最大的分歧之一就是关于教会应该如何组织的问题。现在各方都会引用圣经来支持自己的立场，但当然他们不可能全都正确。公教徒和东正教徒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就是主教负责管理自己的教区。但新教徒似乎没有一个直截了当的答案，而是存在几种分歧，提供了不同的解决方案。
所以要么是主教制、长老制，要么是会众制，由一个人领导，由团队领导，或者由群众领导。
正如斯蒂芬·考恩在《谁管理教会》一书中指出的，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而非任何神学问题，我们主要看到了新教历史上英国圣公会、长老会、会众派甚至浸信会之间的重大分裂。
这听起来可能令人惊讶，但仔细想想，教会权柄的问题本质上就是一个导致教会分裂的话题。
如果我们对教会如何管理或组织这些基本问题，比如谁负责，都无法达成一致，就不可能同属一个教会团体。现在，新教徒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大致有三种主要观点。他们的地方教会要么由一位主教管理，要么由多位长老共同管理，要么最终由会众自己负责。但这些模式中有哪一个看起来像早期基督教会的样子吗？这些模式中有哪一个准确反映了圣经的教导吗？在查看这些证据之前，我要感谢另一个基督徒群体，我在 shamelessjoe.com 上的支持者们。这是一个由公教徒和新教徒共同组成的美丽社群，大家都在努力追随耶稣基督。会员不仅能获得无广告的节目，参加每周直播问答，每月$10级别的会员每周有2小时，有时他们甚至在我有机会回答之前就互相解答了彼此的问题。不相信吗？你可以自己去 shamelessjoe.com 看看。但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一些不太团结的基督徒群体。正如我提到的，新教徒对教会如何运作这个问题大致有三种不同的答案。路德宗和英国圣公会基本上同意公教会的观点，即地方教区由一个人，一位主教管理，然后由他的祭司和执事辅助。
为什么我们要有主教、牧师和执事？为什么他们是必要的？我们路德宗的奥格斯堡信纲第五条说，为使我们能获得这信心，传讲福音和施行圣事的职分是由我们的主设立的。
但长老会信徒会说，不，教会实际上应该由长老团体管理，而不是一位主教，因为主教和长老其实是一回事。
长老会这个词有点奇怪，我们只是习惯性的使用这个词，但它实际意思是长老或长老治理。
而会众制信徒则会说，其实长老并不掌权，他们只有建议权。在教义问题上，会众自己才是负责的。
会众才拥有在纪律和教义问题上的决定权。
长老或牧师，这两个词可以互换使用，他们有责任教导和引导，但仅此而已。我们不是教会，会众才是教会。所以我们教导和引导，但教会必须跟随。而教会可以选择不跟随。
那么为什么虔诚的基督徒无法从圣经中达成对教会形态的一致看法？部分问题在于，圣经实际上从未提供教会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蓝图。这一点值得强调，因为许多为各自教会治理观点辩护的人说话时，仿佛只要仔细阅读圣经并为之祷告，就必然会同意他们的教会治理观点。
那么我们如何辨别耶稣的旨意？我们有圣经，这似乎很合理，不是吗？我不相信你有什么特殊启示告诉你任何事情，但如果你不通过圣经，你就不知道耶稣说过什么，而他是教会的头，对吧？所以你从这里出发，然后是圣灵，圣灵和他的子民坐下来阅读圣经，领受他，然后我们做出决定。这就是我们要在这里看到的。第一，耶稣是头。第二，教会中唯一案例的职分是牧师和执事。
但仅凭圣经就真的会让人得出教会中只有牧师和执事这两个职分的结论吗？毕竟有好几段经文不仅提到主教、长老、执事，还提到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行异能的、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那么哪些是职分？哪些只是个人可能拥有的属灵恩赐？哪些是永久性的？哪些是一世纪特有的？
还有哪些是不同的东西，哪些只是同一角色或同一职分的不同名称。无论你重读这些经文多少次，圣经都从未回答这些问题。这正是为什么会出现像大型教会伯特利这样的例子。他们声称教会事工实际上有五个层级，而且教会应该仍然由使徒和先知来管理。五重执事，他谈到教会是由使徒、先知、传福音的。
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对，
牧师和教师，这是一段经文提到的，另一段经文只提到了其中三个。
请给我一段圣经经文，明确说明使徒和先知，
对，
会消失或不再需要，
对，
或者类似的话，比如我们在第一世纪之后就不再需要他们了，
对，
或者在之后的任何时间。
相比之下，其他一些新教徒会承认圣经从未给我们一个蓝图，但他们会以此为据，认为这意味着我们有一定的灵活性，可以自己设计教会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模式。
现在大多数人认为，好吧，我们只需要看看圣经，看看圣经是怎么说的。
然而，耶稣几乎没有提到教会治理。在复活节后五十天的五旬节之前，并没有真正的教会，所以我们在这一方面没有得到他的任何帮助。
让我们明确一点，圣经中没有明确的经文教导我们应该遵循哪种政体。新约对政体的描述并不完整，这是我们在这一问题上拥有如此自由和谨慎的原因之一。我们可以有不同意见，像今晚这样进行讨论。
圣经中有一些灵活性，因为没有大量关于教会应该如何领导的明确指示。
但将这一点视为灵活性或自由的领域的问题是，次要问题的全部意义在于，他们是基督徒可以自由地彼此不同意而不会分裂教会的那种事情。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对教会结构的意义必然会分裂教会。很可能基督教历史上没有其他问题导致更多的分裂或内斗，而唯独圣经似乎根本无法解决这些分裂教会的争端。所以圣经蓝图模型不起作用，因为圣经没有给我们蓝图，而圣经自由模型也不起作用，因为它导致无尽的分裂。所以我要再问一次，为什么忠实的基督徒无法从圣经中弄清楚教会是什么样子？因为他们从未被要求这样做。引人注目的是，大多数使徒实际上从未写过新约的书卷，他们所做的是建立地方教会。现在这个时间顺序很重要，因为在任何新约书卷写成的时候，教会已经存在了，人们知道它是什么，也知道它是如何组织的。圣路加可以在使徒行传中提到教会及其领袖，而不必定义这些不同的角色和职位是什么。同样，圣保罗可以写信给在哥林多的神的教会，或者提到马其顿的众教会，因为他知道所有这些地方已经有地方教会，人们知道那是什么样子，那意味着什么。新约并没有创立教会，相反，在圣灵的默示下，教会及其领袖们创作了新约书卷，他们是在写给教会内的个人或特定的地方教会。所以，那种从圣经出发，试图将其作为蓝图建立教会的圣经教会理念，从圣经角度来看是本末倒置的。我们拥有的不是圣经教会，而是教会圣经。还要注意，当新约谈到教会时，领导权并非被视为可以创新或实验的领域。父差遣耶稣，耶稣差遣使徒，使徒们四处建立地方教会，在其中任命领袖，并为他们按手。例如，我们看到保罗和巴拿巴在各教会设立长老，也看到使徒为第一批执事按手设立他们等等。早期基督徒完全清楚这一切。罗马的圣克莱门特在公元100年前写作时，谈到教会治理不是基督徒可以自由实验或调整的事物，而是从父道子到使徒，再到主教的神圣设立秩序。他将此比作旧约中神设立的大祭司、祭司和利未人的秩序。因此，无论是圣经蓝图论还是圣经自由论，在教会治理问题上都在一些重要方面存在错误。教会本应有清晰的结构，但这在新约中被视为理所当然，从未直接阐明。这正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最早基督徒著作的原因之一。毕竟，这些人知道使徒时代的教会是什么样子，不是因为他们读过相关记载，而是因为他们亲身经历并生活在其中。 当我们考察历史上由使徒建立的教会时，发现他们全都一个模样。他们都由一位主教管理，辅以长老，后来称为祭司和执事。事实上，这种结构如此普遍，以至于安提阿主教圣伊格纳丢在最后一位使徒去世仅几年后就写道，如果没有这种结构，就不是真正的教会。他理所当然地认为读者已经知道这一点，并持相同看法。伊格纳丢是对的，正如利奥莫里斯在福音派神学词典中指出的，这种三重职分，即一位主教与长老、执事，在有足够证据显示其性质时，就被视为整个早期教会的普遍现象。无论我们观察东方还是西方，只要有明确证据的地方，就会发现教会都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建立。例如在三世纪，我们有数百个教会的记录，每个都由一位主教领导。艾仁纽在180年写作，特土良在三世纪初写作时，都表示每个由使徒建立的教会都能追溯其主教谱系，从使徒时代一直到他们自己的时代。在我看来，要解释所有这些证据，实际上只有三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使徒让各教会自由选择治理形式，而他们恰巧都选择了由一位主教管理的相同结构。这听起来可信吗？基督教自由在历史上曾有过所有人都碰巧选择相同事物，特别是相同政体形式的先例吗？更重要的是，我们从克莱门特和伊格纳丢的著作中看到，早期基督徒并不认为他们有权选择其他治理形式，或违背基督通过使徒赐予他们的安排。那么第二种可能呢？使徒为教会制定了不同的蓝图，但每个教会都反叛并选择了主教制。如果你认为使徒四处建立会众制或长老制教会，似乎就必须肯定这第二种可能。但这比第一种更不可信。正如莫里斯指出的，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存在暴力斗争。如果神命定的会众制或长老制被推翻，这种斗争本应很自然。所以，我们要相信所有这些人都改变了他们教会的结构，却没有一个人抗议甚至记录这一细节。所以，我认为只剩下第三种可能：每个由使徒建立的教会看起来都一样的原因是，这就是实际的蓝图。使徒们建立的教会都由一个人负责，很快被称为主教，然后由多位长老和执事辅助。这不仅符合我们从早期基督教证据中了解的情况，也符合圣经的证据。事实上，追溯到旧约就能看到这种模式，神总是让一个人最终负责，从亚当时代到族长、士师、君王、大祭司等等都是如此。在新约中，同样的图景出现了。例如在使徒行传中，我们看到多位使徒显然住在耶路撒冷，但似乎总是由一个人负责。首先是圣彼得，在他离开后是圣雅各。同样，考虑圣保罗写给提摩太和提多的书信。保罗从外部到来，任命提多管理克里特的教会，指示他整顿地方教会，并有权独自任命长老。保罗告诉他，教导合乎纯正道理的事，在给出具体指示后总结说，你要讲明这些事，要劝勉人，用各等权柄责备人，不可叫人轻看你。所以我们知道，在克里特教会中有一个人拥有权威，使克里特无人能轻视他，这人名叫提多。而提多又要在地方教会之外像保罗这样的使徒负责，这听起来不太像会众制或长老制。同样，圣保罗任命提摩太领导以弗所教会，不仅指示他如何对待羊群，还告诉他选择主教和执事的标准，以及如何处理对长老的指控。他甚至告诉他要嘱咐某些人不可传异教。所以这再次看起来像是一个人的自上而下的领导，非常像一位主教。果然，我们再次看到以弗所教会治理时，圣伊格纳丢提到那里的羊群团结在他们的主教阿尼西姆周围。顺便说一句，这人很可能就是圣保罗写信给腓利门要求释放的那个奴隶。伊格纳丢说，阿尼西姆本人高度赞扬他们在神里的良好秩序，因为他们保持团结而没有分裂成不同派别。 这看起来不像以弗所的基督徒推翻了圣保罗建立的教会结构。相反，看起来他们对待他的方式正是他们应该对待提摩太的方式。所以这是基本论点。你有来自旧约、新约和早期教会见证的有力证据，他们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地方教会由一位主教管理，辅以长老和执事。当然，仅仅说黑，所有证据都支持我，并不太有说服力。所以如果你想看更多证据，就得点击这里的这个视频。这里是无耻教皇党，我是乔赫·施迈尔，愿神祝福你。